谢谢林牧师的介绍，好像就像上次一样，觉得级别一下子提高了很多。但我们在神里面，我们都是服侍同一位神，也很荣幸，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来讲道。这个教会是我儿子在这成长的地方，就是说非常荣幸。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关系，我能来到当中能讲两次，真是感谢神。刚才我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小女孩，哎呀，我那个小女孩她就在这前面，她就在这个很欢快、很高兴的一个小女孩。哎，我就问我说，我先是心里在问，我说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哎，我就是想，我说这个孩子，我就想了解他。但一开始呢，我心里还初来乍到，还比较腼腆，没好意思问。但后来我鼓起勇气，我就问，一会儿因为看到他走向一个姐妹那儿，我就问，我说这是你家的孩子吗？他说是我家的孩子。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？他说他叫汉堡。你们有多少人认识这个小女孩？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孩子，是吧？我想等一会儿结束之后，你们更多的去认识他。就是谁家的孩子？一进来我就看到他，我就要问这是谁家的孩子。后来问了问，是 Laura 的孩子，他的妈妈叫 Laura， 他的爸爸叫 Peter， 是 Laura 跟 Peter 的孩子，哇，这么宝贵的一个孩子。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孩子，同样我们自己也是神的孩子。我们再看我们的孩子他到底成长得怎么样，而且我们自己每个人也都曾经是孩子。那么以后呢，我们当中在座的各位，也可能有的没有做父母的，也可能以后会成为父亲，成为母亲，也要培养孩子。到底我们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，如何培养我们的孩子？同样，我们作为神的孩子，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神宝贵的，在神里面蒙神悦纳的，有丰盛生命的孩子呢？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我想就像刚才周峰所祷告的，我们在台上在台下一起来学习神的话，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成长，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马拉基书的4章5-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马拉基书4章5-6节。大家对马拉基书熟悉不熟悉？看大家的反应，是有的熟悉，有的不是很熟悉。因为大家读新约可能比较多，读旧约呢一般读到出埃及记，从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就出不来了，所以说到后面到马拉基书就不容易，除非你特意你说，哎，我就从小先知书开始读。马拉基书是在旧约当中是最后的一卷书，这马拉基书的4章5-6节是最后的两节经文，也就是可能按照顺序读的话不容易读到，但是这句话呢我们平时容易听到它，因为他这里讲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在前面他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那先知以利亚是谁？在这里他所讲的先知以利亚就是预言的施洗约翰，也就是说在400年之后，马拉基书大约就是公元前400年左右的一卷书，在400年之后的施洗约翰，按照这个预言施洗约翰就来了。我们看路加福音1-17节，他这里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他讲施洗约翰来了之后，他就是那个以利亚，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他要为主预备 何用的百姓。以利亚就是预言的，就是指的这个施洗约翰。看施洗约翰来的时候，他在约旦河当中受洗，以色列人到那里是认罪悔改。看以色列人的复兴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什么？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。一个教会一个国家的复兴，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它复兴，这里说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。同样我们想到一个国家它复兴的标志是什么？一个国家它的标志，复兴的标志不是那个 GDP 有多高，也不是那个股市有多么牛，也不是说那个房产多么发达，都不是这些。它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这个国家是不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同样教会当中也是这样，一个教会的复兴不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筑物有多大，也不是这个教会奉献有多少，也不是说教会的人数有多么多，而是是不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因为在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之前，必然是人们的心先转向神。当人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，父亲的心才能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才容易转向父亲，是因着对神的敬畏。如果没有对神的敬畏，就像他这里说的，看哪，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，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，他是伟大的，他是可畏的。我们要从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我们才能转向我们的神。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？缺少父亲的一个时代。有人说父亲不少啊，有多少人都成了父亲。他这里说父亲有的是不在，一种父亲不在是他已经做了父亲，可能因着家庭的变故，因着家庭的原因，这个父亲可能是双方夫妻双方已经分开了，孩子父亲可能跟着这带孩子，或者是这孩子跟着母亲，这个父亲已经不在这个家里面，这是一种父亲不在。还有呢，父亲可能就过世了，这种不在。还有一种是父亲在而不在，父亲在而不在就是这个父亲他觉得他在这个家里面，可是他的妻子常常说你不在，可能这个父亲常常在家里面，可是孩子感受不到爸爸在家里面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样的时候，就说你作为孩子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你感到你的父亲他到底是在还是不在。有些时候可能他在家里，他可能他的心在电脑上，他在家里他可能他的心在工作上，他在家里可能在他的事业上，他在家里可能他的心在他的成就上。父亲在而不在，提醒我们当着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的心到底要在哪里。有一个数据大家可以看一看，这是美国的健康部门的一个数据，他说63%的孩子自杀，90%的无家可归离家出走，85%行为有问题，80%的强奸犯，71%高中辍学，75%戒毒所的青少年，85%的少年犯，71%的早孕来自父亲缺失的家庭。他这个父亲缺失，其中一个是父亲不在，其中另外一个就是父亲在而不在，就是父亲跟孩子没有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，父亲没有按照神所教导的，按照圣经来教导他的孩子，孩子就出现这么多的问题。可见做父亲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当中已经成为父亲的，有的还有很多年轻的人，哎，你们未来要成为父亲，何等宝贵，何等重要，这是神 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要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？如果我们的心不转向儿女，我们怎么建造我们的家？如果我们父亲的心不转向儿女，我们怎么建造我们的教会？在这里说，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。他说看哪，他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，看哪，这个社会是需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那我们也来看转向，如何转向呢？怎么转向？我们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转向是什么呢？转向是悔改。他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，他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就这样，因着神的应许，施洗约翰来了。施洗约翰他到这个世上，他所传道的内容是什么？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悔改。当施洗约翰他被关到监狱当中，主耶稣他传讲的时候，他也是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。转向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先要转向神，先要悔改。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，我们才容易把我们的心转向儿女，才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我们的孩子。转向是悔改，也要看到孩子是谁的，是神的。在圣经说，我们所怀的胎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是神给的，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来保管，去来照管的。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的，我们到底是怎么照管的，交给我们的这个宝贝呢？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教导父亲如何教导自己的孩子，甚至我在看的时候，他说不忍用杖打孩子的就是恨恶他。所以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哎，我说打孩子也是有道理的。因为当时我也是，当孩子有个别悖逆的时候，我也拿起棍子来，但是没打啊，没打那么狠，就是用棍子要打孩子，不是说我们真的在这边叫使劲去打了，而是那颗心就说，当孩子悖逆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要把孩子挽救回来，要把孩子挽救回来，用一种管理，一种带领，去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不是说去打他，而是你的心要去管教他。转向是悔改，我们要悔改向我们的神。那转向是悔改，转向也是欣赏。当看到孩子的时候，不光是想要拿棍子来打他，而是要欣赏孩子，因为那个孩子是神所造的。在今年的时候，到温哥华那边，碰到一个弟兄姐妹，他们接待我们，住在他们家里面。那个弟兄就跟我们分享，他说他在不认识主之前，他的孩子那时候上高中，初中高中那时候，那个时间，他的孩子呢就非常叛逆，管多了呢，就是孩子就跟你顶，不管呢心里痛，那孩子就玩游戏很多，那个父亲就没有办法，这个父亲就跟另外一个父亲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谈起他们两个的儿子，这两位父亲用了两个词，哪两个词？他说一个是痛苦，就做父亲的不知道怎么去教养孩子，另外一个就觉得是羞耻。他说跟别人看到别人谈起别人家的孩子的时候，哎呀，他们怎么那么好，可是我家的这个儿子怎么管多了跟你顶着，不管了心里痛，哎呀，他说这孩子怎么这样，他是痛苦羞耻。后来他们参加了那个安奈夫妇营，参加了安奈夫妇营之后，这个弟兄信主了。哎，这个弟兄信主之后呢， 他开始看孩子的眼光就不一样了，他就学习从神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孩子。我们也知道在路加福音当中有浪子回头的那个比喻，如果按照这个父亲的眼光去看那个浪子的话，那个父亲一定是怎么样，一定是羞耻的，一定是痛苦的，因为那个浪子他就是吃喝嫖赌，在外面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事情。如果那个父亲按照刚才那个弟兄的标准来看的话，一定是痛苦，一定是羞耻，但那位父亲他仍然站在村边来等待他的孩子。当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，那个父亲就宰了肥牛犊，就把戒指给孩子戴上，就把那袍子给孩子穿上。看这个父亲，他是一种爱，一种欣赏来看他的孩子。我们到底怎么看我们的孩子呢？有几句话呢，在实际的运用当中呢，一起跟大家来学习。有一个就是我爱你。我想我们做父亲的对孩子说我爱你容易不容易？有时候容易的。我们当中，我们的做孩子的过程当中，你们的父亲容易对你说我爱你吗？不容易。你们听到过多少父亲对你说我爱你？很多人在摇头。做父亲的对孩子说我爱你不容易。我们听到我们的父亲对我们说我爱你也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做父亲的常常是爱在心里口难开。对妻子，因为这个做丈夫的有时候面对妻子的严刑拷打，就是说因为这个妻子常常问丈夫，这是一个必答题啊，就是说你爱我吗，你爱我吗，他就常常来问你。有些时候就说你说哎呀，就你看我干活干得多好啊，这还用说，我就是常常以行动来表达我爱你。但妻子所要的就是你要说出来，你要说出来我爱你。要欣赏我们的孩子，要有一句话要说我爱你，要表达出来。我自己，我父亲，因为我生长在农村，我父亲很就是不会表达我他爱我，就是用言语来表达我爱你。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最深的是，因为我父亲是2015年去世，我常常怀念我父亲的时候，我常常想起我父亲在电话当中他跟我说我爱你。就是在最后的这几年，在我是2015年，因为2015年1月份他去世，那在之前的那几年当中，我就跟我父亲聊天打电话，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鼓起勇气跟我爸爸说，我说爸爸我爱你。哎，我爸爸他也就学着，他也试着回应，他说儿子我也爱你。哎，后来在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就说，最后的时候我会说爸爸我爱你，他跟我说孩子我爱你，然后后面加上一句神也爱你。但我现在常常想起来，就是多美的一幅画面，父亲对孩子说我爱你，提醒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常常要对孩子说我爱你。我也是学了男人的天空之后，这是我参加那个男人天空看了之后，我也常常对我的儿子说我爱你。因为他今年已经23岁，已经大学毕业，跟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认识，我也常常对他说，我搂着他就跟他说我爱你。因为孩子在一种安全的环境当中长大。第二句是什么？你真棒。有多少人被父亲这样鼓励过，你真棒？没有啊。要常常鼓励孩子，你真棒，我为你骄傲，哎呀真是感谢神。有一个孩子他弹琴弹得特别好，我们认识这个孩子，我们跟他的父母也很熟悉。这个孩子呢说话也非常的幽默，非常的风趣，很有他父亲的那种风范。但是这个父亲呢就老是看不上这个孩子，哎呀他这个毛病那个毛病那个毛病，他有些时候甚至说哎呀怎么我这个儿子怎么这样。后来呢 他太太就提醒他，他说你跟他这个年龄的时候你还不如他呢。哎，对他是一个提醒。后来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聊，也说要学习从鼓励、从欣赏的角度去看待孩子。孩子是很棒的，孩子是神所赐的。你看不起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实际上从潜台词，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从后面那个意思在说，神你错了。我们没有直接这样讲，甚至我没有意识到，这神你给我的不好。神所赐的产业是好的，所以欣赏，从自己的这个角度去也学会欣赏，从神的角度去看那个孩子。再一个也要学会说对不起，做父母的对孩子说对不起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可能有的人又在摇头，可能父亲母亲可能跟你说对不起很少，这些父亲要学会放下面子跟孩子说对不起。我的孩子他在八九岁那时候，他就是我，因为我管他比较严一些，他的就有些时候就给我顶着，八九岁那时候有些时候他那个脖子就给你往上一挺，然后就说不就是因为你是我爸爸吗？你就是因为你是我爸爸，你又想控制我的思想吗？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做父亲的那个心里好像就被刺激了一下，就说他怎么对我这样讲话。那后来呢我跟我太太说，我说孩子有了问题，我说不是孩子的问题，我说是我们出了问题，是我们出了问题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，我说庄稼出了问题，一定是这个种庄稼的人没管理好，一定是该浇水的时候没浇水，可能该施肥的时候没施肥，也可能是浇水太多了给淹死了，溺爱嘛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学习蹲下来跟孩子做朋友，就学习蹲下来跟他讲话，就学习跟他说对不起。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因着自己是父亲，有时候觉得有那个权柄就跟他说话，甚至有时候生气嘛，发脾气，他发了脾气一下跟孩子说对不起啊爸爸，这次又发脾气了。有时候他就说你看老说对不起老犯。但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说对不起的次数就说也学习，就说更少一点，更少一点是说发脾气少一点，犯错误少一点，对孩子看转向是欣赏，要学会说我爱你，要学会说你真棒，要学会说对不起。而我在家里边也是这样在学习。有一次我孩子在说，他说真是感谢神，感谢神让我生在这个家里面，感谢神让我在你们当中我学习爱，我也感受到爱，让就是爸爸妈妈你们是彼此相爱的一对夫妻，感谢神让我在这个家里面。我也对他说，我说真是感谢神，神把你放在我们这个家，神让你成为我的儿子，让我在你身上我能够享受这种父子这样的关系，这样的享受。因为我常常跟他说，我说爸爸是你最好的男性朋友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是你最好的男性朋友，你最亲密的那个人是你的妻子，他是你最亲密的朋友，但是爸爸想成为你最亲的那个男性朋友，爸爸有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讲，是一生的，而且你有什么话也可以跟爸爸讲。所以我常常就是很享受那种单纯跟我一起，我们在月光之下，我们走在路上那样走聊天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可以分享，很多事情可以谈。转向是欣赏，要欣赏你的孩子，从神的角度转向也是陪伴。在巴塞罗那的奥运会上，有一个运动员，他是跑400米的，他跑400米他是有希望拿到冠军的一个选手，可是他当他跑到不到100米的时候，他那个腿上就给发作了，他整个人就给趴在那个地上。说就在这个时候，就从看台上有一个男人就跳了下来，他就跑到这个孩子的身边，他就把他 搀起来扶起来这个人，就是这个运动员，他叫德里克，就是德里克的父亲。他说，孩子，我陪你走完最后一段路。他就把孩子给扶起来拉起来，当时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。我想，就是我自己，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，你当你想象那幅画面的时候，一个运动员趴在地上，一个父亲把他拉起来，来陪着他走完这段路的时候，我想你心里也会有感动。父亲不是用来打骂孩子的，父亲不是用来责怪孩子的，父亲是在孩子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跌倒的时候，他走不下去的时候，父亲来陪伴他的。父亲要陪伴你的孩子，在他难处当中，他有难处的时候，他愿意跟你讲，愿意跟你分享，你知道他的难处，你看到他的难处，你来陪他走。有一个传道人，他是负责青年的一个传道人，这个传道人他在讲的时候，他说他的孩子，他说很多青年人都愿意跟他讲他心里话，谈恋爱遇到的难处啊，或者是感情上的、学习上的遇到难处都跟他来讲，他自己的孩子也跟这些年龄差不多，可是他自己的孩子很多事情不跟他讲。而他自己的孩子后来到美国读书，这个传道人在中国，有一次呢，他的孩子就也来跟他讲一些事情，就跟他讲恋爱的事情。他讲了恋爱的事情呢，一开始呢挺高兴，哎，你看孩子愿意跟我来沟通。但是后来呢，他听着听着，后来就很生气。他怎么生气？他说：“你看我这个孩子不是很大，那时候十六七岁，上高中的样子。他那时候他就开始谈恋爱。另外呢，你谈恋爱吧，也可以，还是在网上认识的。”在网上认识也还好，还是打游戏的时候在网上认识的，还说要给那个女孩传福音。他就说像这样还怎么传福音呢？所以他就心里很生气，他就责怪那个孩子，责怪他的儿子，责怪，你想父亲责怪孩子，责怪他的儿子。后来就发生了一种现象，什么现象？如果你是那个孩子，你会怎么做？拉黑了，这个父亲被拉黑了，不跟他联系了，这个父亲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说这个跟孩子的关系好像断了。后来呢，他就在国内呢，有别人也有在培训他们如何成为一个男人，如何成为一个丈夫，如何成为一个父亲。这个传道人他就在学，他说原来我在成为父亲这方面我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学习。他就跟他太太也做性格测试，如何成为一个父亲，他要测试自己的性格是什么，孩子的性格是什么。后来两个人跟太太两个人在测试性格的时候，也发现自己的优点嘛，要看我的优点是什么，太太的优点是什么，然后再写的时候我的优点是什么，儿子的缺点是什么，我的优点是什么，儿子的缺点是什么，就这样写。那么写写写的时候再发现，哦，我的缺点是什么，儿子的优点是什么，我的缺点是什么，儿子的优点是什么。他在写的过程当中，后来他就下神祷告说，他神呐，你给我机会，你如果给我机会的话，我就学习再一次做父亲，我要学习如何陪伴我的儿子。后来他儿子毕业的时候邀请他过去，他说这两三周的时间我要好好的学习如何陪伴儿子谈恋爱。这个父亲他就去陪着儿子，他跟儿子做朋友，他也跟那个女孩的父亲做朋友，他住在那个女孩的父亲家里面。后来也真的就是给他们传福音。后来这个父亲他分享说，我就学习陪伴我的孩子，陪着他谈恋爱。我们当中做父亲的，你们有多少是在陪着你的孩子谈恋爱的？他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得陪着他的没有是吧？或很少，或者你们当中谈恋爱的，你们当中谈的时候，你们父母给你过多少指导？不跟他讲， 那当中我们要学习，父母要陪着孩子一起成长，要成为他的陪伴，特别做父亲的，在他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当中，你不要成为那个缺失的父亲。当你缺失的时候，就像前面那组数据一样，可能就会容易出现问题。转向是陪伴，转向也是祷告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在牵引着孩子们离开神。当孩子进入，可能孩子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也跟着我们一起去教会，也挺好。但当他一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一组数据，有80%-90%的人就不去教会了。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人，真是感谢神，你们还在大学当中依然来到教会当中。一个是神的保守，我想也一个也与家庭有很大的关系。就是我的孩子，大家都认识胡丹成，实际上他就经历了一个阶段，他在读小学的时候就跟我们一直去教会，一直去了有11年。但等来华姐路读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你要去教会，他也知道他要去，然后就是去这几个教会，他就去看一看，这周去这个教会，那周去那个教会，甚至还有些人一打电话，我没去教会。他们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就是在晃来晃去。在那个段时间，我们做父母的就很心痛。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祷告，我就是在外面走路的时候，就常常向神就抓住一句话，说神呐、你要按你的名引导他走义路，你要按你的名引导他走义路。在那个时候神也垂听祷告，就有一个姐妹呢就告诉我们，就说有一位老弟兄在这边，我们就找到那位老弟兄，又透过那个老弟兄，他这个老弟兄就陪着他，就那陪了他一段时间，后来也找到李牧师，还有当中的建中，他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帮助他。后来他就很稳定的来到我们林肯路教会，在当中有牧者，有这种招呼啊等等这些陪伴来带领他们，也有这批年轻人，他们的这批朋友陪着他一起成长。但当中这种祷告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宝贵的，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，他愿意我们的孩子在神里面。有一个父亲，他也那样为他的孩子祷告。这个父亲他在美国正在度假，正在度假的时候呢，就收到了在香港来的信息，他的儿子在香港，在香港工作，非常好的工作，非常好的高的收入。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儿子来了，据说他儿子出问题了，他儿子呢已经结婚，有两个孩子，就出什么问题，他说他的这个儿子的太太，当这个儿子出差回来的时候，儿子的太太带着两个儿子，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搬空，已经走了，就是要离婚了。他这个儿子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就精神受刺激，就是精神上就是受了很大的刺激，吃饭睡觉行为都有了很大的不同。这个父亲就马上从美国，他飞到香港去陪伴他的孩子。在陪伴的过程当中，他给他讲，因为那孩子不信主，他就跟他讲讲神的福音，就说只有神才能挽救，但孩子不听，孩子就跟他说，爸爸，你给我少谈你的福音，少谈你的主，你不要跟我谈这些。这个父亲他能做的一个是陪伴孩子，就是因为孩子不好好吃饭，生活全部乱了，把工作就是很高的工资也辞掉了，不要了。后来这个爸爸就给他做饭陪伴他。这个父亲做的更重要的一点，当孩子不在家里的时候，他就去到孩子的那个房间里面，他跪在地上，他向神大声的呼求，他说，主耶稣，你来掌管这个家，主耶稣，你来掌管这个孩子的生命，不要让魔鬼撒旦在这个家中有任何的作为。他就向我们的神来呼求，向那个神来祷告，他就也靠着神在当中来陪伴。这个父亲他在陪伴的过程当中，因为他的手也受了感染， 那个手指头盖，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看手指头盖都已经半个半个的都掉了，那个脚趾头盖已经脱了，已经掉了。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那个手指头盖前面这几个都烂掉的情况下，他用那个胶带，用胶布把它缠上，依然是刷碗，依然是做饭，依然是陪伴，依然是祷告。三个月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的儿媳妇已经把他的儿子接回去，就说可以一起住。他在让我们看他的微信，他的儿子说：“说爸爸，谢谢你这几个月当中你陪伴我，也谢谢你这几个月当中让我看到如何做一个父亲。”他说：“你所信的神，我现在还不能信，但是我以后我一定会信。”我们看到一位父亲，他能够陪伴，他为孩子祷告，他的儿媳妇的心就回转，他儿子的心就回转，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，而且转向是带领门徒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了这个故事，就是当主耶稣，当施洗约翰见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。”结果他的两个门徒就跟从了耶稣。到了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就问他们，就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哎，这批门徒的回答说：“拉比在哪里住？”那耶稣就跟他们说：“你们来看。”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。这一天就与他同住，那是约有身正了。当中就有那个安德烈他住了之后，他第二天就找到他的哥哥彼得，就说：“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”他在这里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来看，同住。”你看，一个是他看主耶稣，他与他同住，他就说：“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”想想在我们家里面，我们的孩子有多少的时间是来看？他在看着我们的父母是如何的生活，他有多长的时间是与我们父母在同住、来看、同住？他看着我们夫妻在如何的对话，他看着我们夫妻可能是如何的吵架。当然，他更看重我们夫妻如何在吵架之后和好，如何在吵架之后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来和好。他天天在看，天天在注，我们到底做父母的，我们如何带领我们的孩子？他看我们的信仰，他看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读经祷告。他在看我们是不是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，只是星期天我们到教会当中，回到家里面，可能一坐上车，我就对配偶在发脾气。他在看，他在注。转向是带领门徒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做父母的是如何跟从我们的神，如何活出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。孩子有些时候没有去教会，到了大学没有离开神，很多时候其中一个原因不是主要的，但其中一个原因与我们父母活出那个信仰来有很大的关系，提醒我们。那有人说这都是讲父亲，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实际上他这句话对父亲讲，母亲也是一样，母亲的心也同样转向儿女，但同样对母亲还有更其他的要求，因为母亲与父亲也不一样。这里说父亲是转向是剪断脐带，因为妈妈爱孩子那种爱是天然的。我原来我不理解，有时候我就说：“哎呀，因为我太太有时候她就挂念孩子很多，哎呀，晚回来一点，她就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去出去看看。”我说：“大冬天这么冷，不用看，一会儿晚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温尼派克雪很大，那个胡丹丹就是推着骑着自行车去上学。哎，我说不用看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哎，她一会儿我说再等五分钟，又我说等五分钟还没有动静，她说那我要去。他就要去，他说你不去我去，我说那还是我去吧。哎，等一会儿呢，哎，就看推着自行车在路上回来了。这个母亲的心跟父亲的心不一样，但同样也提醒我们，对母亲的你的情感 要跟孩子学习剪断。因为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做母亲的，特别是做父母的母亲的那个期待，当他出生的时候那个期待已经剪断了一次，可是那个感情的那个期待要常常要剪断。我们如果想一下，一个孩子已经10岁、20岁甚至30岁还连着一条脐带，你想想那个画面，一个30岁的小伙子再去上班了，再去谈恋爱了，可是那个脐带还一条很长的那个绳子，一个脐带在连着，那是一个什么多么壮观的一个景象。有人大家可能一听就笑，是因为有一个弟兄，他的我也跟他的妈妈在聊，他们在聊，在讲的时候，他就那个孩子在那个母亲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的孩子都30岁了，我儿子多棒啊，长得也帅，工作也好，他怎么就没有对象呢？”他说：“胡弟兄，你帮帮忙。”后来我就跟他们聊，等聊聊，后来发现，就是在那个男孩子谈恋爱的过程当中，那个妈妈就说：“他这个谈的这个我不喜欢。”不喜欢他就跟孩子谈，讲啊你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。后来呢，这个因为那个女孩在中国，后来这个妈妈亲自飞到中国跟那个女孩去谈，后来就把那个不是把脐带剪断了，是把那个谈恋爱的关系给剪断了。所以说这个男孩子就说：“哎呀，为着孝敬我妈妈的缘故，我就算了，这个我就不谈了。”就是那个脐带，你给我看那么大年龄了还拴着，如果一个母亲你一直进入孩子的婚姻当中，一直到他结婚你还在管着的话，那个感情你不学习剪断的话会影响。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关系？婆媳关系，特别是对儿子，那个期待你不剪断的话，你会影响孩子的那种婚姻。因为在以前我们的教会就发生过这样，父母来了就跟这个孩子的关系，结果这个家就离婚了。当然不能全怪父母，但是一个是父母要学习剪断，但一个孩子也要学习剪断那个期待。但是常常这种期待呢，往往是以爱的方式来表现，我是爱你才管你的，我是爱你才说你的，我是爱你才这样跟你说这些的。剪断期待，放手。有一个人他这样讲，他说对孩子要学习放松、放心、放手，要学习放心、放松、放手。有一个孩子他就那样跟我们讲，他说这个妈妈爸爸妈妈有些时候像什么，他说就像那个直升飞机，他说他就像那个在黑夜当中，他就像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可是那个直升飞机呢就在上面就盘旋，就在盘旋，他就只能在那个一定的范围之内，在那个直升飞机可以看到的范围之内，他在那活动。如果那个他一看那个你出了那个范围，在黑夜当中，那个直升飞机的那个探照灯就亮了。你就想，你就看，如果看越狱的那种片子，越狱的片子，那个犯人们都是在黑夜越狱，很多说黑夜越狱。那越狱的人突然在上面那个直升机啪，那探照灯一打，你想多恐怖啊！他说：“我的妈妈有些时候就像那个直升飞机的在上面盘旋，常常就是那个探照灯就照下来。要剪断期待，要放松、放心、放手。孩子是神的，学习把孩子交给神。母亲要学习剪断期待，也要。”转向是存心温柔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:7这样说：“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”母亲要有一个存心温柔的心。母亲温柔不温柔？这个孩子们有发言权。这个实际上丈夫很有发言权，就是母亲到底温柔不温柔，丈夫能体会得到。箴言书当中也说到21章那里，对父亲、对丈夫， 他的感受也提到过，他说那个丈夫，他说我宁可住在旷野，也不在家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，我宁可住在房顶，也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。那争吵使气，说这个太太呢容易争吵使气，但母亲呢也容易不温柔。有人说母亲不温柔吗？提醒我们，特别是在这个社会，我们女人能顶半边天的这种，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有些时候很强壮，我们有些时候说话就不温柔，我们很能干，我们也有学历，工资也高，哎，这个又能顶半边天，那个说话就容易不温柔。但是圣经说要存心温柔，温柔是先从心里面有温柔，当心里有温柔的时候，你说话才能温柔。所以圣经就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的。圣经上也说你们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出来，提醒我们当心里温柔的时候，我们嘴巴里面才是温柔的。转向是存心温柔，转向这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母亲的心转向儿女，也有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因为我们在当中的有的可能父母还在的，有的特别是年龄大一点，可能父母已经不在了，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。可是我们当中如果我们父母还在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儿女的心也要转向父亲。他在这里也说到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，在以弗所书这里也说，在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，一个听从，一个孝敬，这是我们做儿女的要学习的。孝敬听从是不是那个父母值得我们听从，配得我们听从？哎，他们很温柔，他们很有爱啊，或者他们也信主了，我才听从他们，在主内听从他们。孝敬听从与父母他们做得好不好没有关系，孝敬听从与父母是不是信主也没有关系，孝敬听从是不是与我们受过他的伤害也没有关系。孝敬父母听从父母是因为神给我们的命令，要学习孝敬听从。有些时候父母做的不一定对，但我们的态度上从心里面要有一个孝敬听从的这种态度。有多少人是特别是年轻人，你们打电话的时候给父母挂断过电话的有吗？听着听着妈妈说的好像太多了太啰嗦了，夸我不听了，可能没有心里所挂断的，可能有没有表面挂断的，有没有心里想挂断的，太啰嗦了。孝敬听从也要学习忍耐，学习爱。特别是有些时候跟老人在一起住也不一样，有些时候跟老人一起住的习惯上不同，性格上不同，有很多的不同。有一段时间是我岳母过来跟我们住，这个生活习惯就不同。熬粥的时候，我们熬粥呢，我跟我太太，我熬粥喜欢喝的稀一点。我岳母呢，她就看到，她说：“你们喝的那叫粥吗？”她说：“粥呢一定是很稠的，那才叫粥。”但是对于我太太来讲，那么稠的话，我太太说那像喂鸡的，太稠了。所以在那我岳母来的那段时间，因为熬粥的事情，我们就发生一些小争执。就后来呢，我们也学习，我们在熬粥的时候，后来就学习怎么样，先熬稠的，先熬得很稠，给我岳母呢盛出一碗或者两碗来，然后我们再加水，再接着再熬。来看生活习惯不同的时候，这种孝敬、这种听从，很多时候就有碰撞在里边。有一次呢，我们出去的划船。本来是说带着我岳母呢去出去玩一玩，去划船，结果我跟我儿子丹成还有我岳母，我们三个去划船，划到一段的时候，我岳母说要这样划， 我说不行，是这样发。后来我岳母说，我花了这么多年船了，他80多岁嘛，他说我花了一辈子的船了，我还不是这么划船吗？我说我陪儿子出去划船也划过那么多次了，我独木舟都划过，我也知道怎么划船。结果划船划的是不欢而散，后来不划了，我们回来就上岸了，结果还继续在那生气，很不高兴。我觉得我就没有受到尊重，我岳母也很生气，就让老人家没有感觉到那种孝敬在里边。后来呢，我就看了一个故事，看了一个故事的时候，他讲那个就是邱清泰会长，就是恩爱夫妇节这种家庭更新协会的创办人邱清泰会长，他讲他跟他岳母相处的一个故事。他说他岳母呢对他特别好，也就是他是他带着他岳母信主的，关系很好。可是当他在生孩子的时候呢，他岳母过来陪着他，来伺候月子。可是就在这段时间当中呢，这个邱清泰弟兄呢想留胡子，他就想留胡子。他留胡子的过程当中呢，他岳母呢就很不高兴，他岳母就说，这个你为什么留胡子呢？在那段时间他太太就跟他说，这个Peter， 你先别留了，妈妈就来这段时间，等他走了之后你再留。这个邱清泰弟兄呢就不说不行，说这个老妈妈呀管的事太多了。他说有三个理由。他说第一，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，说现在连留胡子的自由都没有了，他说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说第二，这个胡子也不是我粘上去的，是神叫它自然生长的。说你看妈妈连什么事都管，他未免管得太过分了吧。第三，我要改变老人家的观念，因为老人家也有观念，老人家是中国比较传统的老人家，他看京剧啊，看那种戏剧里边，他觉得留胡子的都是坏人。他说我要改变老人家的观念，我要告诉他留胡子的不都是坏人，我就是个好人。他说6个星期的时间，他说家里是愁云惨淡，跟死了人一样。他说在那段时间几个人都不高兴，他岳母不高兴，他太太不高兴，他也不高兴。他有一天呢，他在洗手间的时候，他想起一句话来，圣经上哥林多前书的10章23到24节，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。他说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他想起这句话来的，他说凡事都可行，留胡子可行不可行？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他说留胡子可以不可以？不都造就人。他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他不要求自己，不要自以为意。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看自己，他说原来我是多么自以为意的人，我自己以为我好，我自己以为我棒。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啪啪啪，他就把胡子给刮掉了。刮掉了之后他就过去就跟他说，他说妈，你看我把胡子刮掉了。他妈妈就对他说，哎呀真的好孩子，你看生命的成长就是在家中学功课。你们当中也有留胡子的是吧？要学习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提醒我们。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就说真是我没有很好的孝敬我的岳母老人家。他来到这，我们跟我们一起同住，因为划船我竟然这样得罪老人家。我就给我那时候我岳母已经回国，我就给我岳母打电话，因为我岳母跟我关系也很好，非常好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妈，我说真的对不起，我说你看你跟我们一起住，我竟然在这世上伤害你，伤害到了你。我岳母就跟我说，哎呀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说别的了。就因为老人家也很宽容很大度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转向是孝敬听从。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要孝敬听从。提醒我们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学习把心来转向的功课。首先是我们的心要转向我们的神，然后是 我们的心才能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才能转向父亲。有些时候神不问我们能不能，有些时候说我转向太难了，但是神问我们你肯不肯，就说我的心你愿不愿意来转向神呢、啊、你愿不愿意把心里说神呢、啊、我原来在一条错误的路上，我没有很好的按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现在愿意转向，你肯不肯？当我们肯的时候，神就帮助我们。转向是悔改，转向是欣赏，转向是陪伴，转向是祷告，转向是带领门徒，转向是剪断脐带，转向是存心温柔。他说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现。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，我们的心转向神，我们的心转向儿女，我们的心转向父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借着这段经文，你对孩子讲话，你也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讲话，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。神啊，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常常软弱，常常可能觉得自己做不到，但神，我们只要有一点点信心，你就愿意来帮助我们。主耶稣，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你的荣耀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帮助我们，你应许我们，你要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，你应许我们，你总不撇下我们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无论在春夏的时候，无论是在冬天的时候，你都陪伴我们一起走。主啊，使我们的心在你里面能够柔软，使我们的心能够转向，使我们的心在你里面靠着主能够刚强。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来转向神，也让我们做父母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谢谢我们的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